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好，那今天呢跟小朋友来谈一谈思考的重要哦。小朋友其实平常应该都脑筋都在动吧，对不对哦，思考呢其实非常重要，但是你的思考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呢？你知道正向的思考呢其实它可以让我们呢发现内在的疗愈力哦，因为呢正向思考呢它是一种把注意力啊集中呢在积极还有希望跟解决方案上的一个心态哦，不只是呢一种乐观主义，而是一种实践主动的方式看待生活中的挑战。所以呢当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正向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保持冷静积极，并且呢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呢被困在负面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哦。
太阳大地就不会孤单，
只要有星星黑夜就不会失望，
只要有花香蝴蝶就不会寂寞，
只要有高山溪水就不会无趣，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累又累又累又累又累，啦啦啦
啦啦啦，
只要有爱地球就不会哭泣。
只要有太阳大地就不会孤单，只要有星星黑夜就不会失望，只要有花香蝴蝶就不会寂寞，只要有高山溪水就不会无趣，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只要有爱地球就不会哭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只要有爱地球就不会哭泣。
就不会失望，
只要有花香蝴蝶就不会寂寞，
只要有高山溪水就不会无趣，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只要有爱地球就不会哭泣，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人生胆战，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在今天终身学习时间当中，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一起来学习的好品格呢，就是明辨。这个明呢，是明白的明辨呢，是分辨的辨。明辨呢，就是能够深入了解事情呢发生的缘由啊。所以呢，一件事情啊，它会产生啊，一定有它的一些理由啊。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明辨，而不是短视啊。这个短呢，就很短的短，视力的视哈、啊，就是很短浅啊。我们必须学习呢，训练头脑超越表面来思考啊。那要怎么做呢？当然，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观察，你要学会观察啊。那去观察这个环境，观察你身边的人，还有观察你自己手中的工作啊，然后去找出呢蛛丝马迹，然后呢就开始学习思考啊，就是让自己呢不要随便的下定论，好，一定要去想。啊，就是诶，别人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啊，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对的，我们也不可能呢拥有所有的资讯，然后帮助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所以明辨呢可以帮助我们是做好的决定啊，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先收集资讯，然后这些资讯呢就是你观察得来的，然后增加你的经验值之后呢，就可以去调整你的理论哦。所以小朋友啊，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困难，我们必须学习观察，就是呢去检视我们的证据，然后呢再来就是要去思考哦，去想想有可能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最后呢就是学习应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花姐姐呢要提供小朋友呢五个就是培养明辨这样子一个好品格的重点。第一个就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好，以前呢小朋友在问为什么的时候呢，可能呢大人就会说哎，不要问为什么，你长大就知道了。但事实上问为什么是很重要的哦。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看为什么。第二个就是要证实事实啊，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其实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样啊。那为了要把它弄清楚，所以我们必须呢会问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去试着了解别人，不要去猜别人的动机啊。我们必须呢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下结论之前要尽量的先收集证据。花姐姐前面有讲哈。第三个呢，在培养明辨的重点就是要慎重的去判断哦。那不管呢哪里有问题，或者是要怎么去解决它，你都必须呢去认清楚这件事情它的一个模式，然后去注意到这个趋势，并且呢要对细节非常的专注啊，去观察它的因果关系啊。所以呢小朋友啊，在决定啊这个证据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事实啊，那也要试着去调整自己的想法了哈。好，培养明辨的第四个重点就是从经验学习啊。经验呢往往都是等我们不再需要的时候才会来，但是呢我们在每一个新的处境当中，我们都是可以培养出这个明辨，使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人生是可以受到益处的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想想啊，就是我们可以有哪些不同的做法啊，回想别人透过话语或者是他的榜样教导我们的功课啊，决定改变自己的思想还有行动最好的方式啊，就是去应用你所学的，而且你会知道下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怎么样有效的回应啊。好，最后呢培养明辨的五个重点哈，最后一个就是合一的行动。行动很重要，花儿姐姐刚刚有讲嘛，对，执行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你呢尽量的去寻找了好的方法，然后也把你的知识应用到目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好，那你呢必须认清楚你到底要停下来什么，或者是你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啊，这就很重要了哈。所以明辨呢其实是要深入的去了解事情发生的缘由。那小朋友有几个问题呢哈，你可以去思考啊。第一个就是说有哪些问句呢哈，可以帮助你去了解一件很困难的题目呢，好，有哪些方式，哪些问句。第二个，你怎么样在不同的一个说辞当中去找出事情的真相呢，好，每个人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怎么样去找出事情的真相。第三个，你怎么避免对人或环境做出不准确的假设呢，哦，再来呢就是你从这个经验当中学到哪些功课呢， 哈。当然呢，就是明辨怎么样帮你找出解决之道呢？花姐姐想到，就是前阵子花姐姐的儿子呢去学这个骑车啊，骑摩托车。那因为他还没有考上驾照，花儿姐姐是不准他骑摩托车的啊。可是花儿姐姐呢忽略了他平常其实有骑自行车的一个习惯。那有一次呢，我跟他爸爸呢约他一起吃饭啊，那时候刚好他就是在准备要考这个摩托车驾照的一个期间，那他也曾经提过了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是有摩托车的，他就问说可不可以呢练习啊。那花儿姐姐就跟他讲说，你在家里面的巷弄练习没有关系，可是你不可以开到路上去啊，因为开到路上你被这个警察先生拦下来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驾照你是要被重罚的哈。所以呢，好，花儿姐姐有提醒他。那天呢吃饭的时候他迟到啊，然后呢他就在群组，就是通讯的群组上面呢，就写一句话说我正在停车。然后花姐姐当下看到我正在停车，停车这两个字啊，我就当场就反应跟我们家儿子的爸爸说，都还没有考上驾照，怎么可以骑车呢？怎么可以骑摩托车呢？就后来呢，这个我先生呢，他就给我一个提醒，他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骑摩托车？他没有说他骑摩托车啊，他可能在停这个脚踏车啊。后来我当下我就悔改了，我就觉得啊，我怎么没有明辨呢？好，我为什么用自己的经验去猜呢？好，所以花姐姐就举这个例子啊，告诉小朋友说，明辨的好品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就会误会别人咯。
时候吗？
当然有啦。
可是，为什么我都看不出来？
因为我要保护你跟妈妈，就变得很勇敢哦，就像是牛蛙爸爸。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牛蛙爸变好大，勇敢大张保卫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左一踢右一打，坏蛋吓得哇哇哇！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全身清凉哇哈哈！小小宝贝都爱它。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游啊游，滑呀滑，小小宝。宝贝都爱他。
我已经明白了，只要爸爸在身旁，我就勇敢不怕黑暗。爸爸让我变勇敢。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牛蛙爸变好大，勇敢大张宝贝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左一踢右一打，坏蛋吓得哇哇哇！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全身清凉哇哈哈！小小宝贝都爱它。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游啊游，滑呀滑，小小宝贝都爱它。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牛蛙爸变好大，勇敢大张宝贝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左一踢右一打，坏蛋吓得哇哇哇！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全身清凉哇哈哈！小小宝贝都爱它。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游啊游，滑呀滑，小小宝贝。都爱他。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全身清凉哇哈哈，小小宝贝都爱他。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游啊游，滑呀滑，小小宝贝都爱他。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牛蛙爸变好大，勇敢大张宝贝家。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左一踢右一打，坏蛋吓得哇哇哇！夏天到吃干料，挖出一条小水道，全身清凉。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好品格，我们学的是明辨。那明辨除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学习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呢这个历史的人物，他在明辨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面，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哦。那今天花儿姐姐要介绍这对兄弟呢，他们在实现梦想的过程里面，他们就有这个明辨的特质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是谁呢？其实小朋友可能对他非常的熟悉啊，因为他们呢就是实现这个飞翔的梦想啊，这两个人呢叫韦伯以及呢奥维尔莱特啊，花姐姐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他们的故事啊。好，那花姐姐呢就把这个历史人物学明辨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1877年，米尔顿莱特为他的儿子韦伯和奥维尔买了一架双螺旋桨的玩具直升机。这两个男孩一如往常把他们的玩具给拆了，修改之后重新的组装他们的新玩具。米尔顿是协基教会的巡回牧师跟主教，韦伯生于1867年4月16号，奥维尔则是生在1871年8月19号。这两个男孩的母亲苏珊莱特在修理家庭用品和制作孩子玩具方面很有才干，韦伯和奥维尔继承了他的才干，能够想象机械化的过程跟设计。1889年，两个兄弟出版了西区新闻报，他们自制刻板和印刷机，不过他们的报纸只发行了一年。1892年，两个兄弟合开了一家脚踏车修理店，后来又设计并制造更安全可靠的脚踏车。1896年，韦伯读到了一则关于德国土木工程师以及滑翔机驾驶员奥图李连绍去世的报道。李连绍曾经驾驶过2000次的滑翔机，他很想设计一架动力飞行器。这篇文章重新的点燃兄弟俩儿时对于飞行的兴趣。韦伯写信给史密森尼博物馆，请求他们将所有可能得到的航空资讯寄给他们。1899年，韦伯心不在焉地扭曲着一只又长又窄的盒子，他发现当盒子一端向下弯时，另外一端则是向上扭曲。这个观察给了韦伯灵感，兄弟俩就开始制造了滑翔风筝。莱特兄弟明白驾驶员需要能够随时掌控的飞行器，他们也知道引擎是必须能够推动飞行器，而飞行器能够承载驾驶员的重量。到了1900年，莱特兄弟制造了一架足以承载一个人的滑翔机。莱特兄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有持续风力和理想降落点的试验场所。韦伯联络了美国气象局，找到了最理想的地方。1900年10月3号，他们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Kitty Hawk 试飞，飞行的结果让他们重新的评估他们的计算。接下来的3年，韦伯还有奥维尔在他们所建造的风洞当中测试了200多种的异型，而从实验中显示，以往飞行员都在使用一个错误的系数，他们便将之更正。他们又增加了可以移动的尾翼以及方向舵，单单在1902年，他们的滑翔机改进了700次。同一年，他们造了自己的轻便引擎，并且加上了螺旋桨。莱特兄弟和一般的飞行员不同的是，他们明白飞行的3度空间、定位、偏航、摇摆必须加以控制，否则当风向改变时，飞机就会出事。1903年9月，他们把飞行器 Flyer 带到 Kitty Hawk， 到了年底终于可以起飞了。12月17号，奥维尔完成了第一次由人驾驶的动力飞行，在12秒内飞行了120尺。莱特兄弟继续的改良他们的设计。1909年，美国陆军购买了莱特兄弟的军用 Flyer 的模型。他们最年长的侄儿米尔顿莱特说，飞机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说，它代表了把布料、胶水、松木、金属片、金属线在普通的情况之下拼凑起来，但是因着知识和技术能够成就人的梦想，使盼望得以实现。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啊读的就是莱特兄弟呢他们实现梦想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你听得出来啊，他们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先怎么样搜集资讯嘛，然后呢他们也会观察，他们也会用行动去做实验，重点是他们非常的坚韧不拔。那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啊，也有一种动物叫红猫，它呢也是很喜欢呢花时间去准备行动的哦。它会计划，它会决定，它也会观察，也会设定战略。所以不管是历史人物或者是自然界的红猫，都可以教导我们明辨这样的好品格哦。 好，小朋友，花姐姐啊，今天教小朋友的好品格就是明辨。当然这个明辨里面告诉我们要做准备啊，可是有时候啊，我们会不会花太多时间呢在准备而已呢？其实太多的准备啊，它可能是一种逃避的现象，也可能呢是一种浪费时间的举止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设定啊，就是设定好自己的任务，然后要采取行动啊。所以小朋友，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莱特兄弟啊，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搜集资讯，或者是不断的啊在思考，可他们都没有行动，他们一直不断的在准备，那可能呢，好，这个飞行器呢被发明的时间呢就会延后很久很久。所以呢，小朋友，准备很重要，可是不要准备太久，因为重点是你必须要行动。所以呢，试着在这个过程里面，让自己可以设定一些时间表，让自己呢在准备好之后就可以出发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